我们已经从第一节开始讲，一直讲到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讲到第十三章的第十七节。我们也渐渐的进入约翰福音的耶稣最后的讲论这样的一些阶段，也开始越来越难讲了，很难。所以呢，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呢也非常的有挑战，好不好？我们一起从第十三章的第十八节开始讲，第十八节一直读到第十三章的第三十节。好，如果翻到的话，听我来念。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抗，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蒙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耶稣回答说，我什么上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蒙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入了他的心。耶稣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弟兄姐妹，这段话的背景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关于逾越节这个背景下去看。我前面说过，耶稣关于自己要替门徒洗脚这个事情，对不对？耶稣通过洗脚这个事情是来表达一种谦卑，一种服就。他更是通过十字架，通过洗脚这个道理来表达那个十字架的道路。其实洗脚就是预表的十字架。但同时他又告诉门徒们，你们要彼此洗脚。而这里的彼此的洗脚，就是是指要门徒放弃自己的权柄，要谦卑，要服就对方，把对方放在自己的心中。然后耶稣接下来就是这句话，他说，如果人听见我所说的话，若去遵行，你们就有福了。就是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一样，遵行主命令的人都是有福了。但是耶稣下面第十八节这句话很难理解。他说，但这句话不都是指着你们说的？我知道我拣选的人是谁，对不对？接下来说，为了要应验那件事情，所以人们会在处理，在思考，这第十八节到底是指的说是拣选犹大要出卖耶稣呢，还是说
犹大不是我所拣选的，而你们是我所拣选的，而你们才会真正的为彼此洗脚，而犹大没有办法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我所给他的一个命令。这是有两种性的可能性，懂我的意思没有？很多人也在这一点上也不敢，就说妄下定论，很难，这里有一点点艰难。但是我个人认为这句话指的其实是指门徒说的，是指他知道谁是他拣选的，谁是那些真正会听他话的人，谁是那些真正愿意遵守他话语的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然后他接着说，他说我知道谁是真正是我所拣选的，是真正那些贴心于我的人，是真正会效法我的话语去按照我榜样去做的人。换句话说，我知道哪些人真正是我的选民，但是就是在你们当中却有一个人要用脚踢我，他要卖我。他说这个事情看起来虽然很糟糕，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却要因着有人同我一同吃饭用脚踹我这件事情，要证明我耶稣确是基督。耶稣在告诉他这个事情，虽然说这个事情是非常艰难的，在我的门徒当中，在你们十二个人当中，就在我们这十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他会出卖我，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吃饭，但他却要脚踢我。但我告诉你，这个事情看上去很糟糕很恶劣，但是我告诉你，我却要记得这些事情，将我是耶稣基督表明出来。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表达概念就是说，我被人出卖，这是一个记号，就如同水变成酒，使那个瘫痪了38年的病人起来行走一样，这是一个记号。我耶稣有一天会被自己的门徒出卖，这个记号虽然现在没有发生，但是在将来会发生。当你们看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就明白我是基督，因为在基督身上将会成就这样的事情。当你们看到这个记号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明白这是一个记号，如同耶稣降生的时候什么用布包着，这是一个记号是一样。就是说我怎么证明你是耶稣基督？他说在耶稣基督的人生当中，他将会发生一场他被他自己最亲爱的人出卖这个事情。耶稣讲的是这段话，然后接下来耶稣说了这句话以后，耶稣心里很难受，耶稣心里就很忧伤。当他这么说的时候，那些门徒不太明白什么叫做用脚踢我，不太明白。耶稣此时心里很忧伤，他就明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那个彼得一听他就懵了，他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也不好意思问，但是他知道呢，这个作者约翰跟耶稣关系比较好，也靠在正好也靠在耶稣的怀里面，然后他就问他说：“嘿，哥们，你问问老师，这到底是谁要出卖耶稣？”耶稣也回答他，请注意啊，耶稣说：“我蘸一点饼给谁，谁就是出卖我的人。”我想告诉你，耶稣是非常直接清楚的告诉了到底是谁会出卖耶稣。你不要以为约翰不知道，约翰是知道的，因为你从这个上下文就他问耶稣是谁嘛，耶稣回答说他说我把这个饼给谁，谁就是他，对不对？约翰不是个傻子，他明白这个东西，他明白。但是呢，耶稣这个时候说的会比较轻声，只有约翰可能听到了，但可能约翰 感到极为震惊，或者说他完全懵了，他不敢想象。我要告诉你，犹大跟耶稣的关系非常的亲近。为什么这么想？你想想，如果说是13个人在一起吃饭，你说我能不能占一个饼给那个离我最远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这样子。耶稣最爱的门徒约翰坐在这一边，而另外那个人，耶稣可能坐在当中，就占了一条饼递给他，他可能就坐在耶稣最旁边那个最亲密的人。对他来说，约翰他可能他当时根本没有办法能缓过神来，而圣经说那个时候撒旦就入了他的心。然后呢，耶稣说你要去做就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吧。很有可能当时其他的所有门徒都不明白，因为圣经说的，对不对？他们以为说叫耶稣叫外面去买点什么东西啊，或者周济穷人啊，或者说买一些预备这个吃饭所需要预要的东西啊。而这个犹大他也就立刻去做了他想要做的事情。你要注意哦，约翰的写作很有趣，他说那时什么，那里是什么夜间什么夜间了，或者说已经是黑夜了。作者不是告诉我们他们吃逾越节的晚上吃宵夜吃得很迟的意思，作者约翰每一次他都喜欢用黑夜，或者说那个，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三章吗？那个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作者约翰他都喜欢用光和黑暗来进行对比，他的意思是指这个时候这一个出去的犹大完全的陷入在黑暗里面，是这个意思。作者他是用这种写作的手法轻描淡写，但是实质的表达出这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的实质是怎么样子。所以记得这段经文，我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这个主题，就是说耶稣预言自己将被出卖。然后呢，我来分享三点。第一点，我会分享被出卖恰印证耶稣是基督。被出卖或者说却或恰都可以，用两个词都可以，就是一个转折的意思。恰印证耶稣是基督。第二点，我会讲耶稣为罪忧愁。你要注意，耶稣当时他说耶稣心里就非常的忧愁。耶稣不是觉得我的人生怎么这么悲剧，我人生就最好就12个朋友，竟然有一个还是叛徒，花了那么多时间给你。他不是为这个，他是为一种罪感到忧伤，是为他。你要想到耶稣降世的目的是什么？拯救罪人。但是在他身边却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罪，就是他自己的门徒。当然这是个假门徒了，却有一个很大的罪，就是要出卖他。他为这一个具体的罪感到极其的忧伤，当然他也会为自己被卖的这个事情也会感到一些忧伤，但他最重要的是为罪而感到忧伤。而第三个事情，第三点，我和大家讲说，身处光中却深陷黑夜。为什么呢？你要注意啊，犹大他这三年半的时间都跟耶稣在一起，你有没有想过耶稣是谁？耶稣是神荣，是什么？是神本体的真相，对不对？是那生命的光，对不对？我们看儒约翰福音说，约翰只是点着的明灯，因为比约翰有一个更大的见证，因为耶稣就是那什么，就是那真光，就是那道，对不对？就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约翰，换句话说，这个人，这个犹大， 每一天和这个光明的源头在一起，和这个生命的真理的本体生活在一起。他生活在一个极其光明者的旁边，他就生活在真理的旁边，对不对？但即使是这样子，他却深陷在黑暗里面。为什么？因为作者说的，撒旦入了他的心，他出去的时候都已经是什么？完全是已经是黑夜。他虽然待在全世界、全宇宙最光明之处，但他却完全深陷在黑暗里。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我第三点会说，虽然身处光明中，却深陷黑暗的提醒，也对我们会有一些提醒。等一下我会讲。现在我们来讲第一点，被出卖恰印证耶稣是基督。我说过，十八节是一句转折和过渡句，因为前文讲的是那些真正带着谦卑的心，像耶稣一样彼此洗脚的人将会得到耶稣应许的祝福。但此时耶稣也要说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真正的享受这个祝福，而只有那些真正被神所拣选的人才能真正的享受从耶稣而来的祝福。但同时耶稣也要把这个话题转入到下一个话题，就是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耶稣。弟兄姐妹，但是我在这里，我刚才 在台下的时候，我思考到一个问题，如果我想一下，这个是拣选，为什么同样是十二个门徒，他们同样经历耶稣的教导，对不对？跟在耶稣的旁边，彼得能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犹大没有看见吗？耶稣最爱的门徒坐在左边，难道犹大不正坐在右边吗？他们不都是以色列人吗？为什么那十一个人他们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因为他们的心地更加善良吗？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播撒出了良好的、受了律法的警戒吗？他的良心更敏感吗？同样的天时地利人和，同样师从一个老师，同样带着这位讲的最好的、最有生活道德规范的这样的一位上，这位一位本身的真理的总体面前，为什么这十一个人和那一个人不一样？我认为这是出于神的拣选。弟兄姐妹，这一定想想我们自己，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想到说犹大真倒霉，我们应该想到的是，这在这千万人当中，神竟然拣选了。我告诉你，彼得的心和犹大的心是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全然的败坏，都是为自己而活。你以为彼得不爱钱吗？你以为我们不爱罪吗？到底是什么使我们与其他人的不同？是因为神对于我们有一种特殊情有独钟的爱，以致他拣选我们，派遣圣灵圣道来更新我们的心。不是我们自己是不是说因为我选择了信仰，是因为神的拣选。弟兄姐妹，耶稣接下来说，在我的身上要应验一个旧约的预言，就是同我吃饭的人要用脚踢我的预言。他说，虽然这个预言现在还没有成就，但是当成就的时候，就可以证明我是什么。原文里面没有什么，后面的没有基督的。他说，我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但我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相信我是。这里的我是，也就是
出埃及记的时候第34章的第14节，我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也就是以赛亚书第41章和第43章他提到的说我是耶和华。换句话说，其实我觉得这中文的和本标注的很好，这里的重点就在表达耶稣就是那位基督。他说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那个基督。所以弟兄姐妹，现在我要问这个预言到底是怎么应验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在想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想啊，就是你们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有没有私底下玩游戏脚踢来踢去？有没有？都没有吗？你们都这么文明优雅，我想在全世界可能会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你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人确实在脚下踢来踢去，这个事情是会有发生的。但为什么说当耶稣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证明耶稣他是基督，对不对？那别人踢来踢去呢，别人也是不是基督？我必须要问这个问题啊，为这个预言到底是怎么样应验在耶稣身上？我们要带着这个疑问去听。首先我们要知道这句话是出自诗篇的41篇的第9节，出自大卫自己的人生经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诗篇41章第9节，原话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来读一下。好，诗篇41篇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1、2、7。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弟兄姐妹，这里的旧约的诗句写的是关于大卫自己本身的经历。这里的大卫讲的是自己本身一个非常真实的经历，就是在大卫鼎盛的时候，他的臣仆和他的朋友都是依靠大卫吃饭的，对不对？他们也常常与大卫同席，他们与大卫吃饭的时候都是大卫最好的朋友，他们也因着大卫而得到富足。但在大卫人生经历低谷的时候，当大卫要被迫过逃亡生活的时候，那些过去与大卫最亲密的朋友，过去常常与大卫同席吃饭的人，为了个人的利益就不断地出卖大卫，甚至把大卫的藏身之处告诉他的敌人。而耶稣和门徒说，大卫过去作为合神心意的君王要经历这些事情，对不对？因为他引用的这句话指的是大卫说的嘛。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耶稣讲这句话，他说从我脚与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耶稣不用告诉他说过去大卫是怎么样经历的，所以在我身上不懂。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门徒都懂这句话过去在大卫的身上应验过。你懂我的意思没有？他都懂。就是说耶稣的意思是在表达大卫过去作为合神心意的君王要经历这些事情，你不要感到惊奇疑惑。我作为基督，就是大卫所预表的那个更完美的君王，要同样经历大卫王所遭遇的事情。大卫王过去会被他最亲密的朋友出卖，同样我耶稣也会经历像大卫王所经历的那样子，被自己最亲密的人出卖。其实耶稣是在对门徒说，我在对你们说一件未来的事情，就是我耶稣要经历一件非常令你们感到奇怪的事情。这些奇怪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耶稣要被我们当中认为最亲密最可靠的人出卖。你们要留意，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不要感到吃惊， 不要感到吃荒。这恰恰是我留给你们的一个记号，通过这个记，通过我自己被最亲爱的人出卖这些事情来证明我就是基督。这是耶稣要对他门徒说的，他说我先告诉你们一个事情，就是在将来我要像大卫一样，我要被自己最亲密的人出卖，就是你们这一伙人，这十几个人，他都出卖，就像大卫被他自己过去与他同样吃饭的人出卖一样。当我遭遇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们不要感到很奇怪，不要感到很悲剧，你们要知道这是我作为基督的一个记号。耶稣在告诉他的门徒是这个事情。第二，我要让大家看到预言的另外一个方面，大卫作为以色列的君王，他其实真实的被自己的朋友出卖，对不对？但同时大卫也是耶稣的预表，如果从圣经神学的角度，大家能明白这一点，对不对？因为耶稣是那位大卫永远的君王嘛，对不对？他的国位永远建立，这句话一定是指着耶稣说的，因为所罗门也死了，大卫也死了。所以说耶稣是以色列最完美的大君王，但他同样被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出卖。同时耶稣就印证了诗篇49篇的第11节，这句诗句是一种双重应验。这个应验既表达了大卫是耶稣的预表，同时也表达了耶稣就是大卫最完美的实体。我刚才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这句诗句是一种双重应验。它的意思是指，第一点是大卫自己本身经历这个事情，大家懂我的意思没有？就是从大卫吃饭的人真的用脚踢他，但同时这句话不仅仅是指着大卫说的，因为大卫作为耶稣基督的作为君王的预表，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同样被犹大出卖，也印证了同他吃饭的人用脚踢耶稣，懂我意思吗？这是一种双重的一种应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再来看第20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第20节是一节关键的经文，如果你去思考前面耶稣说关于这个问题，怎么突然一下子就敢 讲到这个差遣的问题，对不对？好像有点脉络就有点很难承接上去，我也思考了很久，很难。所以这是一节关键的经文，我的意思是指，因为耶稣不仅仅要明白，耶稣不仅仅要门徒明白他是基督，而且他要门徒成为是耶稣是基督被拆被 OK， 这句话有点难啊，我再来表达一次，对不起。刚才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耶稣不仅仅要门徒明白耶稣是基督，耶稣还要让门徒成为耶稣是基督这个真理的被差遣者的执事，就是说他不仅要让门徒明白他是基督，而且他要让他的门徒成为一辈子为耶稣是基督这个真理而服务。所以他说凡被差遣的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懂我的意思没有？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仅要让你们明白我耶稣是基督，而且你们要成为一辈子为这个真理而奋斗而梦想。为什么？因为你要注意，因为整本约翰福音就在表达一个事情，就是说证明耶稣是基督。保罗也在这么做，彼得也在这么做。所以说这里为什么说到差遣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使徒们他们被差遣有一个目的，他们被差遣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也是为什么这段经文这么写的原因。所以耶稣在此时要鼓励他们，要鼓励他的门徒， 要让他们相信他们所委身的真理是从上帝而出的信息。因为耶稣说，凡接待你就是接待你，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对不对？谁差他来？父。他要让他的门徒相信接受耶稣是基督是从上帝而出的信息。因此接受耶稣是基督这个真理不仅仅是相信使徒这么简单，因为相信使徒就是相信差遣使徒的耶稣，而相信这位耶稣就是相信差遣耶稣而来的天父。 OK， 没关系，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上不重要，刚才你们听懂了我的意思就可以。有一些简单的一些应用，弟兄姐妹，被亲密的朋友出卖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耶稣被自己的门徒出卖钉在十字架上，确实是一件极其黑暗的事情，并且也是一件极其邪恶的事情，真的是这样子。但弟兄姐妹，我们是否留意到，即使在这个邪恶的事情的背后，或者说这件邪恶事情的本身，却成就了一件帮助证明耶稣是基督的记号。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你听懂了没有？虽然说耶稣说同我吃饭的人要用脚踢我，这件事情非常的邪恶，非常的糟糕，令人感到沮丧，令人感到绝望，跟我这么好的人又竟然用脚踢我。但是呢，这么邪恶的事情却要揭露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当我最好的朋友用脚踢我的时候，却证明了我就是基督。这就是这里经文要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在这件邪恶的事情的本身，却完成了一件帮助证明耶稣是基督的记号。因为耶稣说过，当你们看到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的时候，就印证了我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想告诉弟兄姐妹，历史上任何一件邪恶的事情的发生都无法破坏神救赎的计划。因为神是那位预定万事发生的神，他要使万事互相效力，使自己的名得荣耀，要使自己的救赎计划成就，要使自己的百姓得益处。大家懂我的意思没有？虽然这个是不是犹大出卖耶稣这个事情看上去很邪恶很糟糕，令耶稣很担心，令说哎呀，教会里怎么都是叛徒，很难过，但是在这件糟糕的事情的背后，却印证了耶稣是基督这个事情，说明在整一个历史的这个宽大的鸿沟里面，没有一件邪恶的事情可以破坏神的救赎计划。而且这些破坏神的救赎计划，我们看上去非常邪恶的，却是帮助神的计划完成，神的救赎计划得以成就，神因此让自己的名得到荣耀，让他的百姓得到益处。这是我第一个要说的应用。第二个，同我一同吃饭的人却用脚踢我，或者被自己所信任所亲密的人所出卖，真实的是一件邪恶的事情，并且真实的给人致命的打击。如果你被你最亲密的朋友出卖，你会觉得你的人生很没有意思。但是呢，弟兄姐妹，我想说一些实际的情况。在我们的基督徒人生旅途当中，我们可能会经历这些事情，或者你正在经历这些事情。你在想，为何我的生命里会有这些邪恶的事情？为何我的生活经历或者我的家庭背景竟都是被黑暗所笼罩？你觉得为什么我的家庭背景那么糟糕？为什么我现在好像我的整个生活里面都处在黑暗里面？为什么我的生命会经历这些事情？为什么是我被我的朋友出卖？为什么这么多倒霉的事情一起加起来轮到我身上？弟兄姐妹，耶稣 在耶稣被出卖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却可以看到，在最邪恶的事情背后，却有神最美好的旨意和计划，是不是？耶稣被卖、被出卖，这是最邪恶的事情。但是在这些最邪恶的事情身上，神却在这个最邪恶的背后有着最完美的计划和旨意。如果你此时正在被黑暗的环境，或者说你正在被经历出卖、背叛这些东西所笼罩，弟兄姐妹，你不要感到绝望。第一，你要看到神在黑暗的邪恶的事件当中有一个荣耀的计划。第二，耶稣过去同样和你经历这些黑暗和背叛，因为他被他的门徒背叛，他也经历这些人生里面的，作为他作为一个完全真实的人，他也经历这些痛苦和黑暗，和也被这些黑暗所笼罩。他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他了解我们的软弱，并且他帮助我们胜过黑暗和软弱。所以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耶稣的怀里，就像耶稣最爱的门徒一样，靠在他的怀里。你要寻求他的安慰和他的帮助。现在我们来讲第二点，为罪忧愁的耶稣。他说，听我来念经文，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弟兄姐妹，耶稣感到忧愁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将被自己的门徒所卖而感到忧伤。耶稣不是为自己的遭遇所忧愁，他乃是为自己身边的罪而感到忧愁，因为他是光明之子。首先我们要明白，耶稣来到世上有一个首要的目的，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对不对？正如他的名字所表达的，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我要首先让大家明白，耶稣对于罪不仅仅只有教义上的恨恶。耶稣不是说他极度恨恶罪，然后呢只在教义上，在情感上好像对罪没有一点的恨恶，好像都无所谓。不是的，耶稣同样在情感方面极其的恨恶罪。第二，你不要认为耶稣对整体的罪非常恨恶，因为他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好像他说对整个世界的大罪他感到很愤怒，然后呢对于你个人的小罪他觉得呵呵没关系无所谓。不是的，弟兄姐妹，耶稣不仅对整体的罪非常的恨恶，他也对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的细节的罪也非常的恨恶。耶稣降世确实要解决所有选民的罪，但他同时也要解决每一个个体基督徒的罪。此时的耶稣是为一个具体的罪而感到忧伤，这个忧愁就是为犹大的罪感到忧愁，因为犹大出于贪财要出卖耶稣这个具体的罪，耶稣为这个具体的罪而感到忧伤。所以我在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原则。第一，耶稣为世界整体的罪感到忧伤。第二，就是耶稣为我们个人任何一个细小的罪同样感到忧愁。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完全称义，这都是非常棒的事情，因为在神面前我们完全的得胜，我们不再被称为罪人。但实际上在实际生活上，我们还有那些令我们耶稣感到非常忧愁的罪，有哪些呢？圣经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其实当我们不渴慕神的时候，我们就有别神。神是祭血的神，我们不愿意默想神的话， 我们愿意把时间投注在游戏、吃喝、玩乐上，说明我们渴慕世界。这样的罪令耶稣感到忧愁，因为我们心中有偶像。圣经说，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的心是渴慕荣耀神、恨恶罪的心。当我们不恨恶罪，并甚至以罪为乐的时候，这样的心是令耶稣忧愁的心。耶稣说，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当我们追求以世界的成功为我们首要的标准时，这样的优先次序令我们的耶稣感到忧愁。圣经说，殷勤不可懒惰。但我从来不为自己的懒惰感到亏欠的时候，这样的生命的状态令耶稣感到忧愁。耶稣说，圣经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当我们对我们的这份信仰不冷不热时，特别对他的话语感到无关紧要时，这样的基督徒的生活状态令耶稣感到担忧和忧愁。弟兄姐妹，我恳请你去思考，在你和我的生命中，我有哪些罪令耶稣感到忧愁和令耶稣感到担忧。我不得不承认，耶稣常常为我们的这些罪感到担忧，但我们却从不为自己的罪感到担忧。耶稣为我们这些罪感到很担忧，但我们却从来不为自己的这些罪感到担忧。在对付罪这件事情上，我们有天生的优越感。我们认为这些事情我可以轻易的对付自己的罪，甚至我们不愿意对付这些罪，或者说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甚至不愿意把这些事情归入到罪的范畴里面去思考。我们认为这些东西都不是罪。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思考模式，这些小罪没关系，只要不触及到大罪就可以。因此我们就会让懒惰、坏脾气、不节制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以为只要不杀人、不犯奸淫、不偷窃就可以。但弟兄姐妹，耶稣不仅仅只为奸淫、偷窃、拜偶像的罪而死，耶稣同样为骄傲、不饶恕、苦读、懒惰、不节制、心里的淫念的这些罪而死。所以神为你而死，不是救你脱离大罪，而是要让我们全然献上。真的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常常就这样子，这有什么关系啊？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不要把这个问题想得太严重了，对不对？我又没有犯奸淫的罪，因为这些罪教会又不会公开惩戒，即使被弟兄姐妹知道了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也是这样子的，每个人身上都有弱点嘛，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你要问自己，你要如何才能不去令耶稣感到担忧和忧愁？或者在耶稣最爱的门徒身上，你我可以学习一些智慧。他说，有一个最爱的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他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然后呢，25节，那门徒便就是靠在耶稣的胸膛。弟兄姐妹，你和我应当像约翰一样靠近耶稣，甚至要靠近在耶稣的怀里，靠近在耶稣的胸膛里。你知道吗？这里的约翰的表达说，我要靠近耶稣的怀里，靠近他的胸膛。
这里的意思就是和我们的前面几个人说，耶稣是父怀里唯一的怀里的独生子，或者说他怀里的意思，这个表达出来。约翰靠近耶稣的怀里，就是说耶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这个意思是一样的，这是一种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
弟兄姐妹，这是在表达耶稣是父怀里独生子的一样的概念。作者约翰在这里有意表达他自己，约翰自己在学习像耶稣那样去委身父神的关系，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约翰此时他靠在耶稣的怀里，他是在学习耶稣是怎么样在父神的怀里，他在学习表达耶稣是怎么样委身于父和他之间的关系，而约翰要学习他要怎么样和耶稣的关系。我们要在这里面寻找到一些智慧。所以我们要再问，我们今天怎么样去靠近耶稣的怀里？到底什么，耶稣的怀里到底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你要贴近耶稣的心意。贴近耶稣的心意是指愿意把最好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他的话语，以致我更好的认识神，以致我更加的渴慕神。这是指我要贴近他的怀里，因为我要读他的话语，我要更渴慕他，像那个我要更靠近他，就像一个恋人一样，愿意更靠近他的那个他所爱慕的人，像苏拉密女爱他的良人，像良人爱他的苏拉密女是一样。是我愿意把神的真理运行在生活当中，把神明显的旨意实践在个人的工作、家庭和教会当中，这是我贴近神的旨意。神的心是什么？神啊，如果你的旨意是显明的，那我就愿意这么去做啊，在教会、在家庭、在我的个人生活下，这是你贴近他的心意，因为你这样做就是讨他欢喜。知道你的女朋友喜欢花，你买花给她，道理是一样的道理。什么是贴近他的心意？是愿意在祷告中更好的与神建立情感上的互动。什么意思？你谈恋爱的时候难道只喜欢写信，然后从来不考虑别人回信给你吗？每一次微信发出去，每一条信息发出去，你是不是都在等候别人的回信？我们今天祷告是什么？一跪下来就是哒哒哒哒，上天你知道的，我这个需要的，你明白的，阿们，对不对？上帝好像突然有一天他想对你说说话都没有时间，每次把电话挂得那么快。当然你也不要期盼真的在电话当中会出现声音，我的意思是指你要在更好的与神建立情感上的互动。我的意思是指当你跪在神的面前，你不要老是老每一次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说很多的话，你要想一想神经的圣经对你说什么。当你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什么？在情感中你要去思想神的属性之类的这些东西，并且在敬虔上花代价的操练自己。我们进入第三点，深处光中却深陷黑暗的提醒。他说第二十七节，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再看第三十节，他说犹大点了那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弟兄姐妹，结婚的时候伴郎有一项任务，就是伴郎要提的那个包，对不对？然后呢酒席的时候呢，每个人都会分给他很多的红包，对不对？那天新郎太忙了没有时间拿， 都是那个伴郎替他拿的，对不对？有伴郎代替他收红包。为什么呢？他会不会找一个街上随便那个沾沾女士过来？一般性都是这个新郎都是值得他最信任的人，对不对？而犹大在耶稣的13个人的这个群体当中，承担着钱库这个职责，在某一种程度上，他是被大伙认同的，对不对？我今天愿意把钱放在这里，换句话说，你今天都不愿意把钱随便借给另外一个人，你今天为什么愿意把东西放在另外一个人当中？这个人是值得你信任的，对不对？你可以把这么多13个人的钱放在一个人的旁边，说明在一种程度上，犹大是非常被大伙认可的。甚至在吃饭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耶稣直接把面包递给犹大，说明犹大的位置非常挨近耶稣。圣经说，耶稣是生命的光，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耶稣是神本体真相，是全然圣洁的。耶稣本身就是神，而且耶稣道成肉身，通过生活和讲论，把神活生生的彰显出来。因为耶稣说，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同时也唯有耶稣能把父的形象表达出来。请注意听，因此犹大这个出卖耶稣的犹大，实际上就是与真理的本体为伍。犹大实际上就是常常处在生命之光之下，他听过耶稣最好的讲道，他看见过最奇妙的奇迹，他见证过最圣洁的榜样，对不对？因为他跟在耶稣最伟大的这个导师旁边，因为耶稣他自己就是神，他就是救主。甚至耶稣亲自递面包给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这里的递面包给他，就是我们今天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我们喝一杯的意思，就是表达了耶稣对他的尊敬和友谊的意思。但这一切都无法帮助他的心，没有办法。即使他生活在一个最优越最完美的情况下面，这一切都没有办法帮助他的心，他的心完全的被黑暗所笼罩。我想记得这段经文和大家来分享两节经文，你会明白为什么犹大，什么叫做撒旦入了他的心，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犹大这个人本来心里很单纯的？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一起来看两节经文，看雅各书后面的那个雅各第一章的第15节。对，我听我来念第15节也可以。他说，个人被试探，你要请注意，其实这个时候犹大也是被试探，懂我的意思没有？就是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引诱，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就是说，犹大撒旦为什么会入他的心呢？是因为他在他的心当中，他有罪的根在里面，他有私欲。按照中国的文化来说，无欲则刚。但是在他的心里面，他有极大的私欲在里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那魔鬼又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彼得前书第5章的第8节。彼得前书第5章第8节，他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两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个人他心里有这种私欲，而另外一个魔鬼他也在寻找。他看见有这个空隙的时候，他就进入到他的心里面，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这一切都无法帮助犹大的心。 因为他完全被自己的私欲所控制，因此圣经说撒旦进入了他的心，只是他的心完全被撒旦所控制。因此约翰故意说那时候是夜间了，意思是指犹大完全陷入了黑暗和罪恶之中。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多么严肃的提醒。犹大几乎天天与耶稣在一起，听耶稣的话，看耶稣的神迹。你注意听哦，如果说我们要犹大关于讲耶稣的事迹啊，我估计他可以讲的栩栩如生，犹大他可以讲的栩栩如生，让你身临其境。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仍然完全是属于黑暗和地狱的，因为他没有与这位生命的主发生个人化的关系。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自己听过很多名目的讲道你就可以得救，不要以为你加入一个好教会你就可以讲道就可以得救，因为犹大天天和教会的元首在一起也没有得救，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得救不是你明白福音的内容，得救不是你与基督在一起，得救不是你加入一个教会，得救不是因为你接受了某一份公认信条，得救更不是基于你上台的决志或者受洗。我知道这个话题你们都很熟悉，但你以为犹大不熟悉吗？但你要知道你的问题，但你知道犹大的问题出在哪里吗？就是他并没有真正的重生和相信福音，他没有以基督以神为中心，他而是以钱财和自己的满足和自己的私欲为中心。什么是真正的归信？真正的归信是指你承认自己是属于黑暗和属于魔鬼的，并且你在过去在里面乐此不疲，但如今因着圣灵之光和福音真理的光照，你承认自己真的无法解决自己的罪，彻底在这位圣洁的耶稣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你并且相信他真的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承受了神的愤怒，并且你也确信他已经为你胜过了死亡和罪恶。所以请注意听，所以真正的归信不是指你身处光中，而是指你成为光明之子。你身处光中没有用。弟兄姐妹，我有一些担心，我担心我们可能参加聚会，甚至我们也读清教徒的书籍，甚至我们按照清教徒的生活观念来生活，但我们却未曾明白福音，这太可怕了。生命处在黑暗中是非常可怜的，但最最可怜的是什么？就是处在光中却深陷黑暗之中。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如果你的教会真的宣讲真理，甚至也实施教会成员制和教会纪律惩戒，你也是其中的一员，但你却不明白福音，你也没有真正的悔改，这就是你身处光中却深陷黑暗中。弟兄姐妹，永远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教会，永远不要发生在你和我的身上。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